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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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啊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要和您一起来思想学习一个主题，那就是当我们面临试炼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感到失望灰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上帝为什么允许我来经历这些难处呢？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失败了，我们会很自责，我们会很灰心，那么我们如何来走出这个自责灰心呢？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非常的能够帮助我们呢。这个人很喜欢运动，他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但是他总是参加很多关于运动方面的训练，他尤其是喜欢呢跑马拉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它适合任何一个年龄的人，不是因为老人就不能够跑马拉松了哈，每个人都可以跑马拉松，它可以训练我们的体力、耐力，尤其当人们在跑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时间呢，可以思想。那么这一位跑马拉松的先生，有一次他跑了一半，忽然扭到脚了，伤了脚就不能够继续跑下去，到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失败，他对于自己不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测验感到非常的失望。后来当他停下来停止比赛的时候，他坐下来思想这件事，他忽然领悟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他领悟到我是在参加训练啊，这并非是一项测试，因为所有的成功他需要经过训练的，尤其是运动员，我们看不只是运动员呢，就是演员也是一样，他们并不是一次就到位，他们需要有多次的这个训练，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电影公司会放一些个 NG 啊，就是没有合格的那些个 NG 片段，许多人喜欢看这个 NG 片段呢，这个 NG 就是表示他们在不断的学习，在不断的让自己能够表演的到位。所以我们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经过不断的反复的训练最后才能够到位的，我们这一生也是一样，神允许我们经历这些试炼，它就是一个锻炼，它锻炼我们属灵的生命，锻炼我们的耐力，神借着这些事件教导我们来倚靠它，它要训练我们，使我们精炼成为圣洁，让我们更能够像我们的主。这就好像在旧约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曾经遭受奴役，遭受放逐，但是在诗篇66篇里，我们看到写诗篇66篇的诗人，他不仅没有怪神，他还感谢神，因为神借着水深火热的苦难来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神不仅仅是保留了以色列人的性命，还带领他们到了丰盛之地，并且在这过程当中啊，神就熬炼他们像金银。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可以借由无论是诗篇呢，无论是历史书卷呢，或者是智慧书卷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在帮助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在经历试炼的时候，告诉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可以坚忍而得到力量。就算我们是处在最严峻的时刻，不要忘记这仅仅是一个试验而已，是训练哦，还没有到最后打分数的时候，打分数的时候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若是遇到了试炼，就来倚靠主，因为神要借着这些环境使我们的灵生命更加的茁壮，因为神要成全他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暂时所不明白的情况千万不要绝望，这些情况会让我们摆脱那些使我们灵生命 无法长进的是，在基督里，这些苦难会帮助我们迅速的成长。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借着诗篇66篇的8到12节这一段来认识神给我们的操练。听众朋友，请你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66篇的8到12节，圣经说：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诗篇66篇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8到12节里，诗人在这里显示出一种确信，确实的相信，因为以色列人蒙福是攸关着全世界，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在这一篇诗里，我们看到万民这个字，万民在这篇诗里讲到的灾难，也不是指出埃及那个时候的灾难，而是与他们很相近的时间，就是他们最近的事。不过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无论是最近的事还是久远的事，所有的事都是神在做。我们要从一切的事情里面要看见神的手，所以我们受苦与蒙恩得救，这同样都是神的工作，也都有同样的意义。因为受苦啊，是一种试验，在试验当中，神要仔细的查验我们，但这个受苦呢，也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操练，使我们经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果效了。就像今天攻读的经文在第9节说，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这正是蒙了救恩的人心中的一种感谢。所以诗人说，我们当称颂我们的神，并且也要使别人听见我们赞美神的声音。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就要更大声地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已经来到。因着这个救赎，我们得到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灵生命也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主耶稣若是没有上十字架，没有死而复活，升到天上之后，他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了灵命。这个灵生命呢，当然是靠着神的保守才得以存在。因此在各种的环境里，因着我们的神是万古的磐石，他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所以我们就不动摇，而且他会使我们的一生啊，因着他有根基，所以我们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我们的脚是立在磐石上，他使我们不动摇。因此我们要向赐恩典的神，保守我们的神献上欢呼，不只是自己欢呼啊，要像摩西一样。摩西呢自己欢呼，他还呼召外邦人说， 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来欢呼。有一天呢，弟兄姐妹，有一天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必定会看见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向他承认，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那里是蒙保护的，就好像用包裹把那个贵重的器皿把它包起来一样。在新约里，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的第三节，他也歌颂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的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当然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安定是一个礼物，是从神得的礼物，它不是我们的权利，是神的礼物。我们要认识神是我们的扶持者，因为有他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因为有他我们的脚才不至于摇动。我们要学着感谢神，在天天的生活里感谢我们的主，感恩是一件最正常的事。若是没有感恩，就没有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人却觉得感恩才不正常，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灾难、罪恶，许多的事情是非不分呢，甚至是鸡飞城市，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生出感恩之情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这个世界呢，还有世界上的秩序都受到了破坏，连人的心灵也受到了破坏。人一生下来就与创造主隔绝，不认识他，不相信他，甚至还讨厌他。人的眼睛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呢，所以看不见灵界的真相，因此我们没有感恩的动力。就像罗马书第一章的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您看，一个没有感谢的心呢，它是昏暗的，是自称为聪明的，但是神看这是一个黑暗的绝望的时代。因此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人的罪，叫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与神和好，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人若是有了感恩的心呢，才是正常，才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表现。话说在德国有一个班城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呢，他们有一次要为一位患了舌癌的病人呢，要动手术。那么医生呢，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他们认定这个是癌症，需要把这个病人的舌头呢，全部的除去。当他们在预备要动手术之前，这个医生就对病人说，这是你最后能够用你的舌头讲话的机会，现在你有什么要说的话，特别要说的话呢？现在可以说。当时在这个手术室里有医生有护士，还有不少医科的学生，他们要等待这个手术的进行。这个时候病人就在周围看了一圈之后，他就大声地说，我要说的是感谢救赎世人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哇，当时整个的手术室听到他这样的赞美，都深深地受到感动。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先感恩呢，只要一感恩，对于事物的观感就会截然的不同。神的恩典会带领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困苦困境当中得以开脱。有的时候我们在困境里，在痛苦到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前面来寻求神，并且我们要回想，要数算神的恩典。数算恩典就是在这点点滴滴的事情上再一次的感恩。弟兄姐妹，每一次的感恩就会使我们的眼睛看得就更清楚，也更能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因而能够做出更正确的选择，并且更能够 清楚地经历神用他的能力，用他的大能，将我们现在的环境，所经历的环境变成一种赐福，使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成为福气。因为圣经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那爱神的人呢，不是不爱神的人，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说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当然很难呢，为我们的苦难，为我们的灾难来感恩，但是我们可以为着神能够胜过邪恶的势力，并且能够将不好的事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来感恩。就像旧约里的约瑟，约瑟对他们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要从感恩的里面来认识神的旨意，这样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从过去苦难的记忆里给拯救出来，而且还能够从神的应许里看见自己蒙恩的前程。接着我们来看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曾经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曾经试验表示这个苦难，这个熬炼不是一直在这里，而是曾经试验过，有一段时间是在神的允许里，是在神的陪伴里。我们的神呢，当我们受试验熬炼的时候，我们的神最靠近我们，因为他要仔细的看呢，因为火的熬炼是要除去我们的渣滓啊。这就像一个炼金的工人呢，这个工人炼金的，他要常常的走到这个金子的前面去看一看，其实不是看一看，他是去照一照，看看这个金子呢能不能照出他的样子来，并且他要看一看他的样子是不是清楚，上面有没有什么杂质。这个炼金的工人要一再的去看，一直到他看见这个金子所反映出来的样子是很清晰的，非常的清楚，像镜子一样，而且上面没有什么玷污啊、皱纹等类的病。当他看见这个金子反映出来的样子是清晰的，他就知道这个金子已经炼好了，可以拿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用火来熬炼我们，目的不也是这样吗？神要除去我们的渣滓，好让我们这个人像金子一样的可以反映出他的形象。虽然经过火，火却不会烧着我们，虽然经过火，但是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我们在接受熬炼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神在安静当中塑造我们。就像马拉基书，旧约的马拉基书说，他坐下来炼净立位人。为什么是坐下来呢？就是他不慌不忙，一直要把我们炼成了他的样子，有他的形象。我们的神喜欢在我们的身上让别人看见他，所以我们的主是不慌不忙地坐在那里和我们一块儿，要把我们炼成他合用的器皿。在操练中，请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既然是做成他自己的工作，那么一切的苦楚都是有价值的，并且神体贴我们是软弱的人，神总是用我们的轴来量我们可以承受的程度，不是别人的轴，是我们的轴，自己的轴，所以我们所承受的绝对是我们可以担当的，可以担得过的。而且这一位造就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就坐下来一直看着我们，一直陪伴我们。如果我们缺少什么样的品质，这位炼银者就会忍耐地坐在锅炉的旁边，留心这个锻炼的过程，并且调节那个热度，使杂质可以除尽，一直到他的容脸能够叫人看见。弟兄姐妹，今天的一点苦楚，若是比起将来的荣耀，真是算不得什么。因为爱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的记号，到了神永远的国度里，我们就看见一切都是值得的。
想你，我切慕你。神啊，求你听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依靠你的必不动摇。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庄慧年姐妹为我们所演唱的，取名为《倚靠你的必不动摇》。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为各位所制作的小短剧。今天的小短剧是取材自护教大师 C.S. 鲁伊斯鲁伊斯教授的名著《地狱来鸿》里的一篇故事。
有一天，魔鬼和众小鬼讨论着毁灭世人的大计划。有一只小鬼，他提议了：“
哎呀，老大老大，我要告诉世人，这个世界啊，根本没有神。
你的意见很好，不过已经有很多人不信神。”可是呢，世人仍然没有被毁灭呀！
哎呀，那都怪上帝嘛，他还没死心啊，还在等待世人悔改。
哦，很好很好，
我有办法，我会使世上人越来越骄傲，他们就会灭亡了。
哎呀，没用啊，骄傲是我们的本性。哎，你看看世上的人谁不骄傲啊？啊，他们都还没灭亡啊！
哎呀，老大， 我有妙计、啊、
哦，真的、啊、
我会告诉世人、凡事啊不必太急、管他什么上帝呀、永生啊、时间呢、多着呢、哎呀，这个嘛以后再谈也不迟。
此计甚妙啊。哎，这样世人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用啊，咱们呢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消灭他们喽。
哎，太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他们就会和我们的
理念相见了。哎，太好了，太好了。
圣经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为普世华人祷告。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推广红色旅游，除了要使年轻人和有钱人不忘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也借由展示过去的光荣历史，加强现今的反腐运动。此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也相对的增加，旅游除了游山玩水，还要有精神价值。红色旅游便是在这样的需求下日渐看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发需要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与救主。愿人们离家旅游的时候能够听闻福音，愿人心被你摸着，乐意谦卑自己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无非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